卡，神道出版社出版，作者王路佳。第四章，天堂之旅。到灵界也算有一段时间了。有一天，正当我和史维在闲聊的时候，忽然迎面开来了一辆空中巴士，恰好就停在我们的旁边。开车的司机也是个天使，他一停车就吆喝着说，已经批准上天堂参观的人准备上车了。站在我身边的史维只看了我一眼，就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这些都是刚到灵界不久的人，获准前往天堂见识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怎么样，你也想去？我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他接通了和上头的连线，叽里咕噜地用天使的语言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然后就对我说，算你好运，上头批准了，这空中巴士可不是时常开的，看来一切早在预备之中。史维陪我一起上了车，空中巴士就发动了。说是巴士，倒不如说是一架直升飞机，很快就上升到了天堂的门口。我看了一眼坐在车上的人，有的长得端端正正，有的长得獐头鼠目，似乎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我心里面不禁嘀咕着，不是听说天堂里的人个个都长得很帅吗？怎么还有这样不中看的人也要进天堂？我紧跟着前面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下了车。天堂的入门并不宽，门边站着两个守门的天使，一边一个。这两个守门天使不必查看任何证件，几乎只要望一眼想进门的人，就知道这个人是否适合进天堂的门。排在队伍的最前面，就是那个长得獐头鼠目的人。当他刚接近门口时，说时迟，那时快，一刹那之间，只见他跌倒在地，两手抱着头打滚，口吐白沫，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说，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让我下去吧，下去。说着说着就一头栽下了地狱。史维跟我说，这个人一直对住在天堂里的人不服气，以为是主偏心不公平，让一些人上天堂，让一些人下地狱，结果主就批准他上天堂看看是怎么一回事。这一下他就完全明白了，不是主不愿意让他上天堂，而是他一接近天堂的光就受不了，疼痛难受的味道让他感到生不如死，巴不得一头栽下地狱，才让他的气得以松过来。所以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完全是由他自己的生命品质决定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着所谓某些人是特别蒙恩的，预定会上天堂的问题。天堂的门口有好几道门槛，有一个走在我前面的人，当他要跨过第一道门槛的时候，可以明显地闻到自己的身体正向外发出一阵阵像尸体一样的恶臭，他仿佛再往前迈多一步，就会让恶臭完全吞灭了自己，多一刻都会残忍地要了他的命。结果他只好夹着尾巴赶快退了回来，逃离了天堂的门口，头在下脚在上的直落地狱。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人在人间以奸淫为乐，一生不知道跟多少人发生了丑恶的性关系，难怪从他身上发出来的味道会那样臭不可闻。在我的前面还有这么一个人，当他接近天堂门口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人的身高突然起了变化，几乎比原来高出了一倍。再仔细一看，原来不是他的身材长高了，而是头上长出了一顶高高瘦瘦的帽子。天堂的门有个别名叫窄门，顾名思义就知道它既不宽又不高，所以 当这戴高帽子的人想通过窄门时，哇，咔的一声，高帽子挡住了他，过不去了。说也奇怪，他只要把高帽子脱下来，不就轻轻松松地过去了？但是他那帽子却像一块肉长在头上一样，不管怎么样推拉拔扭，就是无法把这脱下来。没办法，戴高帽子的人想了想，那就蹲下来试试呗。人变矮变小，往前挪，不就为帽子留下通过的空间吗？哪想到人低下多少，那帽子就往上长高多少，就是让他过不去。这时守门天使开口对戴高帽子的人说话了，你就别再枉费心机了，这个门照你现在的状况是过不去的。你自以为做人清高，有资格进天堂，高帽子就让你明白，问题就卡在这里。你又以为自己蹲下问题就解决了，殊不知人变小这动机若是为了做得更大，爬得更高，那就比先前更恶更假。回去进一步好好的反省学习吧，现在还不是你进天堂的时候。我看到那戴高帽子的一脸沮丧的神情，无可奈何地从门口退了下来，向空中巴士那里往回走。忽然间，我发现他头上的高帽子不见了。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也不见他转身再走向天堂门口。大概他真的想通了，里面的人不热衷于戴高帽子，外面的高帽子自然就消失了。但这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反省和悔改的，不然消失的帽子仍然会长出来。同行中有一个刚刚进入灵界的新人，一心一意渴望体会一下天堂的美好滋味。当看到前面有那么多人都被打了回来，生怕自己也不例外，就请求守门天使能否格外开恩，看看有什么应急的办法可以让他暂时过门，享受一下天堂里面的气氛。守门天使竟然没有拒绝他的要求，封闭了其外面之人的出口，打开了其里面之人的阀门，让他去吸收和感受一下天堂里面纯洁的空气。谁知道他才一接触到天堂里的空气，就开始痛苦的呻吟和挣扎，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说，放了我，放了我吧。这清楚地表明，即使是一个有资格上天堂的人，在上天堂之前，无论是在人间还是在灵界，都得好好地把预备的工作做足，完成自己应该学习的功课，否则哪怕守门天使答应放你进来也是没有用的。主从来就没有打算把任何一个人拒绝于天堂门口之外，只是天堂门外的人自己造了一扇与地狱相通的门，从而隔绝了进入天堂的路。因为天堂和地狱是彼此对立不相通的。由此看来，不管是让地狱里的人上天堂，还是叫天堂里的人下地狱，他们都无法忍受原来已经习惯了的生活环境。人若不是从里面去改变自己，光在外面下功夫是不顶用的。在人间活过的人都很容易明白此一道理。从物质的层面，地上的人把明星们所住的堂皇漂亮的高级住宅区与杂乱无章的贫民窟分得一清二楚。若里面的人不对，哪怕容许贫民窟的人通通都搬进明星的高级住宅区，都不可能解决彼此相亲相爱、和谐相处的问题，反之亦然。那么从灵魂的角度，把天堂与地狱黑白分明地划开，不是带有同样的含义和用意吗？就这样，在进入天堂之前，原来在巴士上所有的人在门口通过自我淘汰的方式无法忍受天堂亮光和气氛的人， 有的呕吐，有的头晕，有的叫痛，最后就只好选择了离开天堂的窄门，往自己该去的地方。剩下的人在逐一接受守门天使面对面的验证接收之后，就进入了天堂的窄门。好亮啊！每一个人进门之后，都不由自主地用手挡了挡眼前纯洁的白光。虽然光线很亮，但却不刺眼，不像地上的电焊光，人一见马上就掉头，生怕眼睛受到伤害。同时，从光中发出来的热气让人觉得很舒服。史维告诉我，这热气发出来以后，每一个人会根据自己的生命状况加以吸收和调整，所以不会出现有的人觉得太热，有的人觉得太冷的情形，一切都是恰如其分，刚刚好。我们来到了一个私人的住宅区，周围的环境让人一看就觉得舒服。说来真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走在这个小区通往各家各户的小径上，路面是由各式各样的彩石铺成的，但路的硬度却可以随时加以调整。如果你觉得太硬或太软，走起路来不舒服，可以照着你的想法随意调整，直到你觉得行走自如，十分满意为止。在小径的两边长着各式各样的奇花异草，它们的外形被一层淡薄的光圈笼罩着，而光圈绿、黄、红、蓝、紫的颜色可以随着人的想法不断得到调整。这些都让我真实地体会到心想事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史维说，其实在人间的植物也一样，不论是哪一种，其外面都笼罩着类似你现在所看到的光圈，只是当人带着肉体的时候，无法用肉眼看到它们的存在。但是当你来到天堂的时候，主的光和热完全结合在一起，就自然而然地领会到这一切的奇妙了。紧接着，史维忽然对我说，来，我带你去看一个过去你认识的人。没多久，我就随着他来到了一户住家的门口，不必按门铃，里面已经传来了悦耳的声音，欢迎，欢迎，欢迎你的来临。随着门的打开，在我的前面出现了一个看起来不外20多岁的男人，长得十分帅气，满脸焕发着白里透红的亮光。面对着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我的头脑不禁闪了一下。史维刚才说要带我看一个过去认识的人，会是眼前的这个人吗？可是这个人我不认识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看着我困惑的眼神，眼前的这位帅哥忽然开了口，我是你过去多年的邻居小鱼啊，你还记得我吗？邻居小鱼？我的头脑好像忽然间被激活过来了，没错，小鱼是一个和我曾经相处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我怎么会忘得了？但是眼前的这个人完全不像过去的他呀。正当我像落在迷魂阵中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在我身边的史维开口了，你要知道，所有住在天堂里的人，他们已经超越了地球人的时空观念了，所以你不能再以过去所谓年龄的观点去看问题。每一个住在天堂的人，都是以其过去一生中最健康、活泼、漂亮的外貌呈现自己，所以个个看起来都像20-30岁的容貌。而且一个人的内在美越丰富，其外在美就越光辉夺目，亮丽无比。由此，他与一个人所谓的年龄根本无关。难怪我认不出小鱼，我一边听着史维的话，一边在琢磨摆在眼前的事实。这时，我又听到从屋子里传来一个女人清脆动人的声音，怎么不把客人请到里面来呀？小鱼一边伸手让我们进屋， 一边为我们介绍那位走近前来的女人说，来，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妻子正好，我们是不久前才在天堂举行过婚礼的。啊，我听了小鱼的话，心里不禁愣了一下，不是听说天堂里的人不娶也不嫁吗？怎么这里又出来了个结婚呢？史维明白我心里在想什么，主动地给了我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天堂里是有婚姻关系存在的，甚至于比你们在地上的婚姻关系更美满和幸福，因为结为夫妇的两个人都是由主所匹配的，彼此的生命品质都差不多，感情上彼此接纳和珍惜的程度也高，所以结婚后的爱情会越来越浓厚，在天堂没有离婚两个字存在的余地。我问，那天堂里的婚姻和地上的婚姻，两者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吗？史维毫不模糊地指出，有，天堂里的婚姻与生男育女的繁殖问题不发生任何关系。换句话说，任何一对夫妻都不可能像地上的人拥有自己带血缘关系的孩子，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地脱离了地上的人一代又一代以自我为中心的循环。天堂的婚姻是为了让人能结出属灵的果子，换言之，让主之爱的光和热能够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使人能够更好地爱主及爱邻如己，助人为乐。这种超越了肉体意识的婚姻关系，实际上是与主的生命联婚，与永恒的幸福和快乐接轨。想一想，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值得追求的幸福吗？实际上，没有什么比天堂的婚姻关系更能让人去体会到良善之爱的滋味了。所以圣经上才会把主与人美好结合的光景用婚宴来形容。我实在无法想象天堂的婚姻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禁问，天堂的婚姻生活和人间的婚姻生活具体上有什么差别吗？史维说，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因为灵体同样具备肉体的感官功能，甚至比肉体更敏感和细腻，所以各种感官功能的发挥只能是更好。要知道，人及动植物在地上的一切活动，包括性活动在内，都是靠着天堂的灵流一层一层地往下输送，才能达到人畜兴旺、万象更新之目的。如果说人间的婚姻生活是靠着天堂的灵流间接的供应而变得美满的，那么可想而知，天堂的婚姻生活是靠着主的灵流直接热到人里面去的，其好的无比的圣洁、甜美、幸福的感觉毫无疑问的与地上的婚姻相比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当然咯，主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如果你还是愿意守独身，觉得做一个不娶不嫁的人比较好，那主也不会勉强任何人非介入天堂的婚姻不可。只是照着各从其类的原则，喜欢守独身的人会被安排在处于边缘地带的小区，以免影响到主的灵流在处于婚姻状况中的人畅通无阻的出入。听了史维所说的一席话，我下意识地润了润自己的嘴唇，吞了吞不由自主涌出来的口水，似乎迫不及待地急着品尝其中的美好滋味。此后，小鱼夫妇热情地招待我们参观家里的摆设。两口子因为喜欢植物，所以家中的客厅简直就像个小花园，里面长满了各式各样的奇花异草。从窗外透射过来的光就像彩虹一样的好看，而且可以自动的改变颜色，让人觉得仿佛就置身于世外桃源之中。在客厅的左边是卧室，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里面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小鱼笑着说， 卧室里的东西都是想出来的，你想要什么样的床或家具，他们就会照着你所想的出现在房间。当你想要什么东西离开，他们就会不翼而飞。在你们来之前，房间里放着的是个吊床，它就在房间的半空中一左一右地摇摆着。刚刚我才让吊床离开了，就成了目前房间里空荡荡的样子。真是大开眼界了，想不到天堂里的人是这样用东西的。忽然间，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像你们住在这样的房屋，费用会很高吗？小鱼摇了摇头，一切都是主公给的，完全免费。怪不得有那么多的人想上天堂。听了小鱼的话，我由衷地发出了心中的感慨。然而脑里忽然一闪，那些在天堂门口排队的人，有不少人抱头捶胸，狼狈逃离而去的镜头，这时在我脑海里像放电影般的浮现。不对呀，显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上天堂的，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于是我决定好好的问一下小鱼相关的详情，毕竟他是在天堂住过一段时间的人了。我开门见山地问，在上天堂之前，你也在天堂学习班待过吧？小鱼说，当然待过，在天堂里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人不上学习班的。我问，在学习班你们学些什么呢？小鱼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你要认识天地万物，茫茫宇宙之中有一位真神，就是主，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二是当你相信这件事时，就必须有一种避恶从善的实际行动，重生成为一个里面与旧人有别的人，以致最后成为一个合格住在天堂里的人。对于我来说，承认第一点并不难，因为我从小就去教会，早就知道有一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但是第二点就不一样了，以前总以为我已经信主了，万事大吉，等着死后上天堂就是了。但是到了灵界才知道，原来并非那么一回事，我必须彻底地除去原来人性中的污点，剥去口是心非的假面具，成为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才能配得住在天堂。因为天堂不容许善恶混杂在一起的人进驻，即使主容许接纳这样的人，他们实际上也无法待得下去。这就像水火不相容一样，两者不可能合在一起。我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接着我又问小鱼一个压在心中的老问题，你在天堂如鱼得水，一切都显得如此的潇洒、逍遥和自在，然而长期这样一直下去，久而久之会不会有觉得无聊厌烦的一天呢？小鱼说，你算是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我开始也有和你一样的想法，但随着在天堂的日子久了，才逐渐明白我们以往看问题的角度受到了地上的观念影响太深，所以才发现不了天堂的实质。我似乎觉得小鱼命中了我心中疑团的要害。怎么说呢？小鱼说，我以前和不少人的想法一样，以为天堂是个工人享清福的地方，一天从早到晚除了吃喝玩乐唱歌跳舞之外，就什么也不用做，人生至此尚有何求？但是到了天堂之后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这里的人都是按各从其类的原则分群的，什么样品性的人就被分在什么样的群里，一点也不含糊。你也不必担心自己会被分错群，因为适合你的群人待着就会觉得自由自在很舒服，而不管是层次太高或太低的群都会让人觉得别扭，总有这个地方不是我住的不合群的感觉。我问，然后呢？找到一个适合的群体， 或者说居住的小区，就算达成目标，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小鱼说，当然不，这只是一个开始。天堂里的群，从几十个人、几百个人不等，到几千个人都有，是按着各尽其用的功能安排的。我们每一个人就在群里尽自己的本分，有一份光，发一份热。比方说，在教育部门当老师呀，在行政部门做管理呀，在学术部门做研究呀，等等。我说，这听起来不就像地上的情形吗？同一个模式呀。小鱼笑笑，应该说是地上的人复印了天堂的模式才对，因为天地间的能量是从高处往低处流才顺畅，从里往外扩展才合理，反过来逆着走就会很辛苦。近些年来，地上的智能科技发展得这么快，实际上都是人间在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天堂灵流浇灌的结果。如果地上的人类真的领悟和领会到这一点，许多物界的神迹就会事半功倍地被创造出来。我说，听起来好像你们也是每一天都在上班咯，那么这和地上人所过的日子又有什么差别呢？小鱼说，当然有了，地上的人不管你从事哪一行的工作，基本上都无法脱离为己的意识，就算你不为自己一个人打算，跑不了还是会受到家庭及亲朋的牵引或影响。只要人还穿着肉体这件外衣，就不可能彻底的解决私有制的问题。但是到了天堂就完全不一样，人是带着灵体的形式存活的，这与人活在肉体之中时被物质意识固化的状况是两码事。换句话说，活在天堂里的人已经彻底的摆脱了己的枷锁，获得了真正的人生自由。你想一想，当一个人无儿无女，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却不受任何物质财富、名利地位的思想所捆绑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拦阻你无忧无虑地活在平安和喜乐的心态之中呢？我问，你说的没错，但我还是有一点不理解，倘若一个人完全没了自己，那还算是一个正常人吗？小鱼说，那是因为你还是一直离不开自己，才会有这样的念头。想一想，如果你不再把自己当成是一滴独立的水，而设想你是溶于大海中的一滴水，还有什么办法把它与其他的水分别出来吗？同样的，活在天堂里的人无法独立存在，大家都活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彼此之间无法分开的状态之中。所以没有一个人拥有属于自己的儿女，但实际上却拥有数不尽的属于每一个人的儿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重新去认识你这一个自己。我自言自语地说，嗯，我好像有一点开窍了。除了人真正被拿掉自私自利的思想，哪怕是能走后门进天堂的人，也无法在天堂里待下去。一直在旁边听着不吭声的史维这时插了话，这话算你说对了，所以我们安排空中巴士让一些人上天堂参观之目的，就是让灵界的人能亲身体会到这一点。我冲着小鱼笑着问，你以前也坐过这种空中巴士吗？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坐过一次，不过那次还算好，没有在门口出洋相，或一头就倒栽下去。正当我们交谈正欢的时候，忽然门铃响了。小鱼前去应门的时候，我心中不免有点纳闷，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在人间要找个人说个事儿，用手机一打，信息一发，不就得了？怎么在天堂还使用这种人对人的叫门方式呀？史维看出我的心思，柔和地对我说，在天堂什么交通方式都不缺，一下心灵感应 就什么问题都搞定了。但为了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会鼓励人们采用一种比较人性化的方式进行交流。毕竟，主所要造的人并非是机器人，所以凡事太自动化，不见得是好事。小鱼很快就回来了，他告诉妻子正好说，刚才小慧来通知我们，明天上午去堂里开会，讨论下个星期要进行的工作。我听了心里未免一怔，怎么在天上还有开会，在地上开会还开不够吗？小鱼看着我有点诧异的眼神说，我是在小区的工程组工作的，我们负责帮助非洲的一项垦荒灌水工程，而正好则负责孩子们的教育辅导工作。我们两个人都做得很开心，因为工作一旦不带着包袱和压力去做，就会成为一种享受。过去在教会一直听到要守安息日，说安息日那天一定要休息，什么工作都不能做。我们现在才明白什么叫做守安息日，不就是在主的里面依靠他，享受无忧无虑工作的那一份喜乐吗？听小鱼这么一讲，我的兴趣来了，说来听听，你们是怎么帮助非洲人的？他们既看不见你们，又听不懂天堂的人讲的话。小鱼笑笑，这还不简单，现在地上的人到目前为止仍然少有人意识到我们一直在用心灵感应的方式帮助人类。要不是天堂灵流的介入，近些年来地球人类的智慧怎么能这样突飞猛进，高速地推动各行各业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有时如果真的需要，我们可能也会下去看一看，然后很快又转回来。好在我们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可以自由地往返。实际上，我们现在除了地球之外，还不断地向其他星球扩展。有时在外面待的时间，甚至比留在天堂家里的时间还要长呢。我说，啊，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我还以为你们一直在天堂里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久了会不会觉得无聊？现在才知道，一个脱离了肉身，也就是离开了自我的人，其生命品质和要求是和地上人完全不一样的，难怪有多少的问题人一直看走眼。随着我的语音刚落，史维插了话，不少的人以为天堂是一个地方，其实更确切地说，天堂乃是一种状态。当人进入了天堂的状态，不论你出身于宇宙的哪一个角落，都无法让主之爱所包含的良善、喜乐和幸福与人分开。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了，小鱼夫妇亲切地和我们一一告别。小鱼真诚地说，盼望你很快就可以上到天堂来，那时可要记得再来看望我们啊。不过希望我们那时也能往上再搬家，让我们在新的住处接待你。我不禁感到有点意外，怎么你们还要再搬家？这里不是一切都很好吗？史维主动地替小鱼做了回答。啊，这里面的底细可是不说不知道了。在天堂里的住处是根据每个人的生命品性的状况来做决定的，品质状况越好的就住在越往上的区域，而且这是主随着每个人的改变程度自动调整的，或走或留都不是自己说了算。因此谁都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只要你用实际的行动不断提升自己的生命品质，一旦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就会搬进与之对应的更上一层的住处。这既是主对人的鼓励，也是主创造之律在天堂中的具体运行。我心中掠过无限的感慨，过去老听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今天才算体会到它的正面含义。天堂之旅很快就结束了，当我们回到空中巴士的时候， 领队的天使发现少了一位同来的女队友惊叹。当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只见惊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赶过来，一上了车口里就不停地喊着说，我看到我的孩子了，我看到我的孩子了。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啦？看你高兴成这个样子。当惊叹好不容易静下来的时候，大家才慢慢地弄清了事实的真相。原来当他还年轻的时候，曾经堕胎拿掉了几个月大的胎儿，那时连胎儿是男是女都不知道。接下来几十年的期间，这件事在他的脑海中早已淡忘了。但是当这次惊叹申请参观天堂之旅获批准时，惊叹的守护天使出发前就跟他说，今天你会见到几十年前堕了胎的孩子，尽管你们俩彼此并不相识。怀着半信半疑的心态，当惊叹随着守护天使进入一户住家时，还没有进门，从屋里就冲出了一个年轻漂亮的男孩子，向着他大声地喊了一声妈。热泪盈眶的他颤抖着从心里喊出了一声，我的孩子呀，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只是把眼前这个比自己还高出一个头的年轻人紧紧地抱在怀里。因着主的怜悯，原来互不相识远隔天地的母子终于在天堂里相认了。接着母亲才从儿子的口中获知，在堕胎之后他的灵魂如何被天使带到天堂，经由充满爱心的女天使悉心养育，健康幸福地逐渐长大成人。惊叹欣喜地注视着自己的孩子，帅气之中带着一股天真的孩子气。他稍微算了一下，照道理从他堕胎至今也不下40年了，怎么眼前这位年轻人看起来还不到20岁，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做儿子的似乎看透母亲的心事，笑着跟他说，妈，天堂里的人是不算年龄的，而是人里面是什么样的心态，外面看起来就是什么样的人。也许我从小到现在都比较天真单纯吧，所以看起来就像一个年轻的孩子，以后我还会变的，你喜欢看到我变吗？惊叹笑得嘴巴都合不起来，喜欢喜欢，你不变我喜欢，你变我也喜欢，今天能够看到你真是太喜欢了。车上的人都为惊叹感到高兴，也有的人为他感到惋惜，你怎么不在你儿子这里待上几天呢？惊叹说，哎，天堂这里有他的规矩，我既不能违规，也不想为难孩子。想一想，我除了堕胎把他拿掉，曾经为他做过什么呢？当他叫我一声妈，我感到内疚惭愧，也感到心满意足。此时此刻还有什么不知足和好求的呢？顿时车上一片寂静，大概有些人也在想，在自己的身上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如今也该清理一下了。